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嘉宾，早上好。上一个月我们在这里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一章的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今天我们要延续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程序，希望主的话透过保罗的书信能够传达给今天你我在这个禧年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来激励。好，当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在第一章里面其实已经反映出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当的情谊，因为透过书信你知道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不是很肤浅的。这是一个很团契式的一封书信来分享，里面呢代表了许许多多的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交流。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下一章，很多时候这一封书信有一个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叫赖特的，在英国的圣公会里面Tom Wright 这个人，他说当我们看这封书信的时候，你要明白这封书信主要的价值，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一个异教，当时是异教的社会中生活，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的民族文化的思想里面面对冲击的时候的生活。这一点经常被人忽略，呼吁腓立比教会要有团契，要彼此的相爱，意念相同等等，都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希腊罗马框架里面呢，要来一起的做天国里面美好的见证。罗马帝国是世上的，但是天国子民的团契却是成为世人见证里面的一个通口跟管道。所以我们看下一章，也因为这样，我说下一章，我们说这一封书信呢，好比是一颗小的钻石，有四方八面的光芒。刷短短的只有四章，分成了五个段落的话，你会发觉到它开始有保罗的感谢跟对信徒们的期盼，之后呢，又反映了他自己在监狱中对人的劝勉跟提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保罗就回到他整个书信里面的主轴，是他回顾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以及他所了解的当时保罗是身在监狱中，无论是在罗马监狱 来思想，或者是我们觉得解经家说是以弗所的监的时期，或者是在该撒利亚的监狱，都在囚困当中呢，他怎么样的劝勉腓立比的对教会情况里面怎么样有那个团契的美好。然后呢，我们第四段里面就是保罗他对教会的计划，从第二章的这个的思想里面到第三章，那么第四章其实就是整部这书信里面保罗对于信仰内涵的辩述，以及对教会作为一个牧者的鼓励。短短的一封信里面却酿挂了很多的神学，很多像基督论的很宝贵的地方，像教牧思想里面很值得我们深思细虑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继续的在第三大段里面，从二十七节一直看到第二章的这个二章的整章完，好吧，我们一起的来这样的思想。我们看下一章好吧。腓立比面对教会的各种各样的冲击里面，简单的说是有内忧跟外患。保罗在监牢里面四面都被捆锁的时候，他关心的是这个教会。所以在第一章我们上一回停留的地方，二十七节之后是他对教会的劝勉。这三节里面我念给大家听，保罗说，你们只要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你叫我或来见你们，或者他没有办法出来了，或不在你们里面，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有同一个心智，能够站立得稳，为福音能够齐心努力，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是沉沦的，你们得救出于神跟或者是神的力量，因为你们蒙恩，不但信服基督，并且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以你们 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换句话说，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面对外患，世人希腊罗马人的价值观，异教的价值观，常常是竞争、打压的态度。但是保罗说，我们要跟福音的生命相称，生命要跟福音相称是什么？是外有外患，但是我们生命里面要相信说，为基督吃苦的时候，上帝仍然在看顾我。保罗过去怎么样在你们当中，你们听过知道的，我受过苦，今天神仍然是会看顾。福建话有一句话说，狼得走啊，也听得垮。保罗有这一种的气魄，说我坐牢也为主坐牢的时候，你们，我盼望你们的生命要跟福音相称。虽然基督徒受苦，耶稣何尝不是受苦，但是因为只要有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就要在征战当中站立得稳。对外患来讲，行事为人，我们要以福音相称。上一个星期，上一个一次的分享里面，我跟大家说，去年开始，教皇开始以缅甸要建交，面对孟山书之的时候，今年好像是五月还是去年的事情，正式的梵蒂冈跟缅甸建交。但是建翁山树枝的时候，教王只送了一个铜雕给他，教王很少送东西给人家，送了一副铜雕，雕出什么呢？雕出以赛亚书里面的经节。什么意思？有一个沙漠里面有一朵的玫瑰。我们不要姑且评论教王解经到底对不对，他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送给翁山树枝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意涵，因为你缅甸是一个佛教国，慈悲为怀，怎么能够对待罗兴亚人？那个是虽然是回教徒，但是教皇是以什么行事为人，对人要友善，所以他给了他那个铜雕，里面有一个沙漠长着玫瑰，他要告诉你是缅甸的当家，你已经是民主化的进程里面，他要告诉他经节这样说，旷野干旱之地要欢喜，沙漠会快乐，因为玫瑰要开花。 Wilderness and the dry land will be glad, the desert will rejoice and blossom like a rose.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翁山树枝啊，你要善待他人。我也有天主教徒六七万是在缅甸的，耶和华看顾沙漠，都会长玫瑰的。不要稀罕这样的惊奇之事，不会发生。我盼望你以慈悲为怀，善待众人。保罗在监牢中说，你们在我身上从前看见，现在听见的，看见的都一样，是为主吃苦，外患我们不必害怕，因为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他给了他们这样的劝勉。来到第二章，我们看下一章，就谈到的是保罗更担心的教会的内忧。外患不足为盼，因为旷野都可以开玫瑰，能够长玫瑰，但是我们自己人能够不同心团契，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外力冲击之余，腓立比教会也有人事的问题。我说在教会服事有一个特点，有两件事是真理，一样是高兴的，一样是不高兴。高兴的是因为只要服事教会，上帝一定保守他自己的教会，这个是快乐的。最不快乐的是什么？另外一个真理就是，你处理教会一定有人事问题嘛，但是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的去面对它。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时候，我念给大家听这一段里面，其实是他后面基督论更重要的实践的劝勉。为什么呢？他在第二章就说，所以啊，外患有，我知道上帝会看过，人在做，天在看。但是呢，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说，所以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什么是劝勉，其实有什么鼓励激励的话，爱心有什么安慰的话，圣灵有什么样的激励跟交通，心中有怎么样的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呢？ 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到我的喜乐，我在牢里面可以有这种满足感。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结论的时候，连接下一段里面，他说你们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在教会，在哪里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人事问题，有好有坏，这个叫做人生，这个叫做常态。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关键是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人事问题，关键在原则，也关键在你处理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样的劝勉，在基督里是腓立比书传统的解经说，是整个腓立比里面的主题，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个是原则。你在哪里有地方相冲，在人事组织里面、公司里面、学校里面，甚至国家都会有人事的冲突，但是在基督里是什么？是你处理神的国、神的家里事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的处理跟面对人事的问题。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道理就是这样，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是在成为一家人的家里事里面呢，我们必须怎么样呢？处理家里事，你必须要意念相同，你爱心要有同爱相同，你心思一样，这个是我们理智上、我们信念上应该这样看的。保罗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看在是一家人，在主里是劝勉，这个字更比较贴切的解释是说，有怎么样的可以是激励家人更加的合一的，那个才是重要的，团契里面的精神背后最根源的支柱。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国里面的子民，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就像加尔文斯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上帝在地上所给予我们的妈妈，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是在亲情家人当中的，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理念上、信念上，你们要持守这个原则，使到我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熟人，盖万坦才会有恩怨。我跟你讲什么叫恩怨，我们看下一章，恩怨等于什么呢？恩怨这个东西很奇怪，恩跟怨放在一起，是不对称的。恩当然是好，怨就不好，不过两个都有心在下面，对不对？都从心开始，跟人家冲的人，弄到你气呼呼的，通常是跟你有关系的人，别人我睬你都傻，对不对？跟人冲，跟人很不自在，很抱怨，很气愤的东西是什么？都是有亲戚、有亲人、有朋友关系，有比较 body 的时候呢，有冲突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恩怨。恩怨是什么呢？就是恩加怨嘛。那恩加怨，你成倍数上去，就等于就恩恩怨怨哦。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保罗说，我们如果是一家人的原则，恩怨里面分得太清楚，会四分五裂。怎么样可以恩上加恩呢？这样好不好？同样是亲人，同样是在主里劝勉，劝勉的时候不要指指点点骂得太多，劝勉就要极力多一点，爱心不要只爱自己，要考虑别人。那圣灵的沟通当然是同感一灵，要彼此沟通，一起要待会一起共享圣餐的嘛，对吗？但是有恩怨的，好不好这样啊？记住他的恩，忘记他的怨啊，你可以吗？如果可以， 你只剩下什么？新的方程式是恩上加恩啊。生命里面有时候不是你可以不可以做，是你要不要跟愿不愿意做这个的调整。关键在属灵的原则，上帝国里我们是神的子民，上帝家里我们都是儿女，这个是原则。然后呢，我们看下一章，要达到彼此可以合一包容，能够有这个基督里面在主里的合一，也包括你的态度。原则你有，但是人有时候是态度上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时候很难。但是保罗就说了，不断你的理智、你的信念、你的 conviction、 你的 reason、 你的 feeling 跟你的 emotion 也要调整。爱心是用来彼此劝慰的，邻里的交通是用来彼此互相了解，心里对别人的慈悲不是看人家卑贱然后给他一点施以舍，是施舍。怜悯是什么？是别人比你不好，你为他人着想。真正的主里面的劝慰，原则上我们要持守，忘记他的怨吧，思念在主里一家人的恩。但是你心态要真的活现出来，爱心要不要彼此督促包容劝勉，灵里面要不要互相的了解沟通，心里面要不要有时候自己比别人好，同情的设身处地为他人想。这里不是对错黑白是非的分明，而是你有没有一颗爱心怜悯的心，灵里面属灵的心，去有发出你的美善，扶持你的弟兄一把，提携弟兄姐妹。合一是看别人，后来他讲比自己好像都强，我保罗可以因为你们如果这样表现，我在监牢里也有喜乐的满足。属灵的信没有写太多教义的事情，是因为团契生命就是落实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的原则跟我们的态度。也因为这样，他的结尾是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下一章，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保罗就引了第六到第十一节，其实是当时有人说是保罗自己写的诗歌，不过文笔文采好像不一样，也可能是当时有一些人写的诗歌，保罗就直接引用这个歌，变成是基督论系统神学的人喜欢抽离出来分析基督的神性人性，这个本没错。但是当你放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是说我们爱心意念相同，我们彼此的包容，我们心里的慈悲怜悯，都使到我可以喜乐满足，但是更是基督他以前做过你我今天的成果了。你们不让我心里高兴，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嘛，所以他才唱了这首诗歌。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讲，华人讲你不看真面也要看佛面嘛，你不看我保罗的面子我会不会高兴，你也要回到基督的心为心呢。所以保罗就唱了这个诗歌，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却不以呢自己与神为同等强夺，那是耶稣的谦卑。他反倒虚己，显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然是做了人，有人的样式，他自己就是卑微，心存顺服，以至于他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的名，万人之上的名，叫天上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给父神。你不看真面也要看佛面，你不看我心里有没有满足，好不好？我们都一起仰望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如何为我们成就，这是一个对神的态度吗？我们对家里人就要像基督对你我一样，本有上帝的形象，却是为人而下来，不但是做人 还要做人的奴仆形象，虚极到这个地步，但是在神眼中把他升高复活，是告诉他说，这是我喜欢的人性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了。我们有没有保罗当年这首诗歌？刚才你们唱过了，你知道，不是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个是前面的那个诗歌。这首歌是什么呢？颂赞耶主基督啊，道成肉身救万民，他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所以我有点怀疑，刚才那个领诗人是不是偷看过我的奖章？你呢？你弄到我每一段里面都给你们先唱完了哈，我讲的时候就比较压力大一点。但是有时候唱诗表达了什么呢？保罗的诗歌里面表达了基督的神性人性里面，你我都要效仿学习。我们看下一章，你就知道一个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弄得不好。这里有一个 V shape， 什么意思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以神为强多，反倒虚己，然后选了奴仆的样式，成为啊怎么样呢？成为人的样式啊，有人的样式后，自己卑微，心存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从上面是什么？神为至高的呢，却把他能够怎么样称呼为万民之上，叫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无不口称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神。基督对人的虚己，正是上帝提高人、肯定人里面那个最像卑微的奴仆形象的人子的样式，因为他谦卑到底，到十字架的那个的境界里面，上帝从高至下，这是两种的谦卑里面放在一起的。神喜悦这样的人，神也喜欢教会可以彼此的相惜相助，在团契里面。大家可以不可以放下自己，就算不用我保罗的喜乐为满足，也要看一看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样式是神喜悦的。在丹麦好像是了，我这个例子里面据说在哥本哈根的就是这个博物院里面有一幅名画，是好像是古代的一个名画，可能是中世纪吧，有人画了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候他这种人性的一种赦免悲悯 的样式。但是那幅画画起来不像抽象画，不过他的眼神表情里面怪怪的。有一个韩国，据说我这个例子里面听来，有一个韩国的画家，真正的画家，他去看这个欧陆中古的画的时候，他看来看去，他一直不明白到底那幅画怎么样画的有基督的人性谦卑，他看不明白，他就是看不明白。但是哎，我是专业的，我是画画的，你看，我就是要参考别人的文化精神。他看来看去他看不明白，结果那个好像是那种 Catholic 或者是瓜达里博物馆的，他走过来说，你看看这幅画精彩吗？那个人说，哎，坦白讲哦，他也不逊了，我其实是一个画家，不过哦，他画到这样啊，那里里落落这样啊，那是想什么哦？他说他是耶稣很怜悯我们，那个很怜悯的眼神，不过眼睛为什么掉白白，就不是掉灯的掉掉的，又垂垂这样啊，怪怪啊，又看他鼻子跟不一样呢。那个人说，很多人这样看都是这样看哦，你是画家呢，你看，他说是，我就是，我不是讲我厉害，只是我看不出那个画有什么意思，我也看不出他怎么样的怜悯，怎么样的卑微呢。他说，朋友，你不是看错画了，你的眼睛也没有啊大 stem 啊，你把旧博大 stem， 看这幅画不是这样看的哦，我画家看来看去啊，左看右看，有没有、哦、看呢？他说看这幅画啊。你试试看哦，你弯着腰也好，你蹲下来，或者你跪下来，然后你往上看的时候，啊，那个人真的跪下来了，或者蹲下来，往上仰望的时候哦，整幅画里面呢、啊，他看到耶稣基督向他施的怜悯跟恩典爱意。那个博物馆人说，这幅画很多人都看不懂。来到这幅画的面前，那个画家的心意是告诉你，面对基督恩典的时候， 当你心存顺服谦卑 humble yourself， 然后你 bow down and you look up， 你会看到那幅画，同样一幅画对着人的，他对着你其实向你施恩典的。弟兄姐妹，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来到人当中，被人侮辱挑衅甚至被杀害，人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明白基督的人，在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兄弟，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算不看人面，我们也要看顺服我们在我们那个施恩给我们十字架前的基督。那幅画使到这个画家感觉到，原来这个画家跟这个画家说，任何人你都要屈膝在基督面前，万口都要称他是主。弟兄姐妹，神喜欢腓立比，保罗喜欢，人事问题是有，但是可以不可以在家里面我们仰望以基督的心为心，心存屈膝谦卑。如果可以有这样，你就会发觉到你面对的基督，面对的家人，你屈膝谦卑的看他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他才会说十二到十八节，这样看来，哎，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如果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那里我可以主持公道，因为他们希望保罗为他们主持公道，不但我在你那里，就是我今天被锁起来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仍然是顺服，你们就要战战兢兢的、做成了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成事无为，在这个弯曲谬被谬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会好像光明照耀，像将生命能够的道呢能够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穷，所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献贡献的这个祭物，我若被浇灌在其上，就是纵使我是舍身殉道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的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我与我一同的喜乐。我们看下一章，保罗告诉我们外患内忧里面，我们的生命要屈膝在主面前，不是躲避，不是逃避找一个避难所，而是信心可以不可以投靠在基督耶稣生命里面的动力。信心的投靠有时候是在耶稣，而你自己也要做成这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我们自身的责任跟义务，就是主啊，因为你这样待我，我愿意无论得时不得时，我都活出那属基督的那个态度，而不要抱怨，不要只求你自己的事，凡事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显出光明。其实这个在当时是有政治的意涵，有人说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不是保罗、不有一点点不相信因信称义，所以呢也要有一点的 劳动力做工，不是的，他是要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做给外邦人世人看，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是罗马帝国的福音是你敬拜我，甚至我的铜板上的皇帝你都要敬拜皇帝，你效忠我，我就给你安乐，你不敬拜我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就要战战兢兢，因为我不高兴可以拿你们来怎么样呢？拿你们来屠杀的。所以好皇帝信徒们战战兢兢，遇到不好皇帝可能是要被砍杀的，就像尼禄来的时候砍杀滥杀无辜。保罗说就算是这样，我们要有信心的投靠，纵使上帝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仍然能够有复活的灵性生命跟能力，因为这是基督论里面的核心。 同时你们的实践里面信心投靠这个主，你自身要有这个愿意，不敬拜凯撒的基督徒，你要战战兢兢，因为罗马王帝是说，你给我给你好的东西， 你就要好好的顺服我，你好好的给我管，我就对你有好处。这个有一点像变相的收保护费。但是基督徒，我们除了在凯撒面前之外，我们战战兢兢，但是呢，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我口称跟颂赞基督是主，我愿意顺服里面，让上帝在沙漠里面能够长出不同的玫瑰。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成圣得救，战战兢兢得救的超越是什么？你信心要投靠在，不是你，不是你的能力，你的势力，你才能以外，那基督身上，你自己也愿意有义务责任，愿意挺立起来。第二方面，第十二十三节是这样的表达，你成圣得救的超越。我们看下一章，你成圣得救的实践就是什么？你的灵命要被道来转化。所以我们自己人里面，不要凡事呢都发怨言，不要做表面上是认同的，讲的又是怨声载道的一套。你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人很容易怎么样呢？方向一起跟了，不过在背后啊，暗暗参参。为什么呢？抱怨的，抱怨不是说我不跟，是跟的不爽的吗？但是这样的人，你就没有动力了。他说你不要做表面上我认同这个教会，但是你私下又是怨声载道，可以不可以谈一谈？可以不可以彼此被道来灵化，灵被道呢？灵命被他转化呢？发怨言，他说凡事不要抱怨，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所谓的争执，不是叫你们压住你们不可以说，而是什么呢？怨言，如果怨多了，其实他也一样是没有建立的。不发怨言，发怨言 在什么地方是大家的方向目标一致，不过一直在后面发怨言的，那不是在旷野吗？耶和华 带领在前面，摩西带领在前面，我们哪里有不服事？我们都跟了耶和华，目标都是迦南流奶以蜜之地，不过后面点点万谈呢、啊。那是旷野最大的一个标志，一直大家都一起侍奉，一起服侍，不过后面怨声载道，方向目标一致，但是呢，一路走一路抱怨。保罗说，我们的实践里面不要凡事呢、啊、我们怎么样呢，都抱怨起争论、啊、我们要无可指摘，是向着外人，不是虚假的，而是我们之间被道转化的时候，彼此个人看别人都比自己强，不是我们要降卑自己，是要欣赏神在你身上做的，应该也有在别人身上做。就好像神在今天的诗歌 领导里面，三首歌就把我今天讲到满头大汗的东西更加精彩。你看、yeah.所以你要佩服诗歌的人，提早问的时候，他可能也同感一灵里面用不同的渠道了。我们敬拜的人在道里面，在诗歌里面口心口如意唱的时候，我相信阿巴父在天上看喜年堂，他一定很开心。有人讲唱诗是一种敬拜，我跟你讲为什么唱诗唱得不投入呢？我常常觉得音符歌词跟我们的演唱或者是众人的齐唱，不光只是一种敬拜，就算是敬拜用歌词音符来唱、啊、其实我们用，为什么基督教用诗歌来敬拜呢？因为你是用歌词用音符来祷告了。你试试看下个星期每一首歌放出来的时候，它的音跟歌词都是你化成一种祷告的谦卑的态度，你会唱那首歌会唱得投入的。因为诗歌是一个我们祷告的音符， 因为歌词是他唱的，就是我讲的，颂赞主基督，颂赞他高、道成肉身罪救罪人，他是弥赛亚，他是我的上帝。这个歌变成我的祷告的心声，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儿女。当你会这样的祷告的心态唱诗歌，每一个敬拜，无论你是灵恩不灵恩，无论你是很激情的，或者是你是很安静的，你都带着祷告的心，祷告的激情，你就会有被道转化的时候。所以不要轻看诗歌的编排，诗歌领诗的预备，预备那都是敬虔的。保罗就说不要这样。再看这另外一章，成圣得救是要有体验的。所以保罗十七十八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是可以成为献上的那个祭物。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要叫我来主持公道，是我信得过你们，信得过腓立比教会的保罗，是他们的什么风雨的同路人。我在监牢里面，但是呢，你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你的坚强我也是我的坚强。保罗在告诉他们什么？一个成圣跟得救的功夫里面，我们需要有找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可以有风雨同路的人。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奇怪，就像保罗说，我站在你们当中忠心良善的信徒，有人会抱怨的。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有人抱怨就有人会做有意义的工作，教会里面有人埋怨就会有人努力的埋头苦干，有人无聊就会有人做有意义的事情，永远是公平的，上帝不会亏待人。世界上有人有觉得无聊无所事事，有人会很积极的做有意义的工作。你需要找到风雨的同路人。保罗说，我这封信托这个提摩太或者是以巴弗提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要站稳，这是真的团契。这是保罗给教会的劝勉。弟兄姐妹，不要太过埋怨教会每一个都是黑天鹅，或者每一个都是白老鼠。教会里面一定有你可以跟你风雨同路的，这我们要让保罗献上信心的祭物，是能够交到主那里的。 Amen。 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下一章了。后面两段可能时间的关系，保罗提出两个教牧人员当中他最可靠的，什么是他风雨的同路人，可信可托的，少一个体制、提摩太。另外一个呢，在下一章，可信可托的以巴弗提。时间的缘故，这两段里面保罗是替他们讲，他是我们中间的 body， 他是我们中间的阿哥料，他是我们中间，他称提摩太是我儿子，像亲情一般。他说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朋友当中呢，他是我的哥们，他们会问候你们，也会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们。甚至以巴弗提病得快要死了，他都不顾一切，不看自己的事，反而注重你的事，何况我们腓立比教会啊！大家重新的来到主面前吧。这是保罗第二章里面到第三章开始之前他的主轴。我们的团契里面，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不能够看重神护佑着这个教会，他必然有他自己美好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保罗当年狱中之喜，是因为信徒们在团契里合一包容，彼此顾念彼此的需要。主啊，我们看到教会无论怎么样的风雨，都有风雨的同路人，都有可以信托可以仰赖的年轻一代，有提摩太，有以巴弗提的成熟。主，我们相信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今日当我们谨守你的圣礼的时候，愿你在天庭观看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在爱心，在怜悯， 在服事上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的实践后，使父神的荣耀被高举，使基督主基督的生命里面成为世人的祝福。主啊，不叫我们个人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他人，不叫我们在恩怨情仇上我们累积积怨，反倒叫主你宽容顺服的态度成为我们恩上加恩的基础。如此的交托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把时间交给主席。